蒋教授对我说过，结婚时候穆尚谦就说他这一生也不会幸福了，一生这么绝望，这么漫长，是怎样才可能下了决心牺牲自己的一生？我的胸口那里在隐隐发疼，在替氏离开萧山时候，我也觉得我这一生不会幸福了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痛苦。我没有想过莫少卿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，可是我和他的一切已经结束了，孽缘也好，纠葛也好，都已经结束了。月莹的爸爸还真是挺慷慨，没过几天月莹拿了一张银行卡给我，
喏，你的提成。
我不肯要，月莹没好气的塞在我手里，
就你傻，为了我还跑去找那个禽兽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受过什么样的委屈。
也没有受什么委屈。
这样的合同莫少谦肯随便签吗？亏你还敢回头去找他，你也不怕他把你整得尸骨无存呐？
也别这样说，真的算下来的话，总归是我欠他的多。
就你最圣母。
月莹现在跟他的父亲学着做生意，在我们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有他爸爸的公司。月莹没有课就去分公司去实习，一直忙忙碌碌，商业圈内很多事情他渐渐都知道了，有时候他也会对我说一些业内的八卦。可是有一天他回学校来，逮着我只差没有大呼小叫，
原来莫少谦是穆天飞的姐夫。天哪，这消息也太震撼了，我当时都傻了，你知道吗？
我点头。月莹又问，
那穆天飞知道吗？
我又点头。月莹一副要昏倒的表情，
这简直比小言还狗血，这简直是豪门恩怨虐恋情深，这简直是悲情天后非我思存呐。幸好我和赵高兴分手了，很少有机会和穆珍飞碰见了，不然见了他我一定会忍不住的。
他话说得非常轻松，可是我知道他还没有忘记赵高兴。有天晚上我和他到西门外吃饭，远远看到了赵高兴，我都没有看到，结果他拖着我就跑，我们俩一直跑到了明月湖边，他才松开我的手。
这叫不叫落荒而逃啊？
我看着他一边笑一边流眼泪，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只能抱着他拍着他肩膀。那天晚上月莹靠在我肩头哭了很久很久，我们坐在初夏湖边的长椅上，湖中刚刚伸出嫩绿色的荷叶，被野湖新装的景观灯映得碧绿碧绿的，无数飞蛾绕着灯光在飞舞，月色映在水面也被灯光照得黯然，湖畔偶尔有两三声蛙鸣，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在吟唱，校园四季风景如同画面，而我们正是祈年锦时。我一直觉得我运气太差，可是也没想到不仅仅是我自己，连月莹都没有办法和她所爱的人在一起。有关莫少卿的消息也是月莹告诉我的，
听说他真的要和慕永飞离婚了。
和我没有关系。我很漠然，月莹白了我一眼，
这么大的事儿能和你有关系吗？你又不是陈圆圆，难道是为了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呐？不过我觉得莫少谦这次真的是犯傻了，对穆家而言也是一样，商业联姻互相参股，到最后其实是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要是真的闹翻脸了，对他和穆家都没好处啊。
月莹不再像从前那般没心没肺，说起话来也总是从商业角度或者利益角度考虑，我感觉他也许可以做到将来真的成为一个女强人。我想起 蒋教授说过的那些话，他让我忘记的话，现在我却都清楚地记起来。蒋教授说，穆永飞总是逼迫他太紧，试图控制他，结果终于闹成了眼下僵局。周末月莹和一堆企业家去吃饭了，我独自在寝室里，却接到了萧山电话。看到他的号码时，我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。他似乎站在非常空旷的地方，他的身影显得非常遥远。
同学，你能不能来下附一医院？
我猛然吃了一惊，连说话都变得磕磕巴巴。我只顾得问他，
你还好吧？怎么在医院里？出了什么事？
我没事，是林子贤想见见你。
我不知道林子贤为什么要见我，萧山在电话里也没有说，他只告诉我在月大门口等我。我满腹狐疑，匆匆忙忙就跑到医院去了。从我们学校北二门出去，隔着一条马路就是附属第一医院。马路这边等红灯，远远就看见萧山。他站在医院临着马路那幢五六十年代前苏联式的红砖楼前，路灯将他整个人照得非常清楚。虽然远，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总是可以一眼看到他。萧山也看到了我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可是被连绵不断的车流割断了。身边行道灯在噔噔的响着，终于换了绿灯。我被人流夹杂着走过了马路，一直走到他面前。
怎么了？
他脸色非常疲惫，仿佛遇上什么不好的事情。我知道事情很糟，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糟到这一步。
我在单人街里看到林子贤，
他吞下整瓶镇静剂，然后又割开了静脉。如果不是萧山发觉不对，旷课赶过去砸门，他大约已经死掉了。他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的没半分血色。他看到了我后笑了笑，笑得我觉得很心酸。
你别想太多，现在科学发展这么快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说不定三五年后新药就出来了。
我这是活该，我知道。
他声音还算平静，只是写得有些呆滞。
这是报应。
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你又没有做错过什么。他坚持打断我。
你怀孕的事是我告诉穆云飞。
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从林子贤嘴里听到穆永飞的名字。他们本来是八竿子打不到的两个人，他们应该素不相识。
那张照片也是穆永飞给我，让我发到你们校内 BBS 上的。他说你再没脸见萧山，他说你贪慕虚荣得莫少谦包养，你破坏他们夫妻感情是最可恨的小三儿。我一时糊涂就用代理 IP 发了，然后又发帖说你是有钱人的二奶。可是后来你一打电话，萧山就走了，我怎么都找不到你们。穆永飞说让一个人痛苦并不用让他去死，因为死亡往往是一种解脱，只要让他绝望就会生不如死。我听了他的话，被他鼓动，我去找你们。同学，这些都是我的报应。萧山他真的非常爱你，那天晚上他喝醉了，我把他带回去，他抱着我说同学我错了。说完这句话他就睡着了，他根本就没有碰过我，就在我那里睡了一夜，仅仅就那一夜他也没有碰过我。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永远也无法赢你。 我自暴自弃，每晚泡吧，跟很多陌生人交往。我怀孕了，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我一直觉得厌倦，厌倦自己为什么要这样。在梯室的时候，我对着你和萧山说我怀孕了，我看到你们两个的脸色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同学，这是我的报应，是我对不起你和萧山，是我的报应。
我看着他痛哭失声，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，其实也只是为了爱情一失足成切骨恨。我还一直记得在高中时代那个她，那时候她是多么可爱，多么美丽，她和所有的人都是好朋友，连我这么孤僻的人都能随时感受到她的热情与活泼。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不过是区区三年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没有办法安慰她，因为医生进来催促她转院，理由是这里只是附属医院，希望他转到更专业的医院去。
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面也只有明天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别再笑我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还有你的消息。你走了就走了，不要下去。风走了，沙走了，不要想起。穿过你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只有风雨声。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，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于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面也只有明天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还有你的消息。你走了就走了，不要想起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为我牵挂， 是你走了就走了，不要奢侈，风走了沙走了，不要想起。